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
生活，生活，买卖有什么不好？人总要生活过日子，只在圣殿里确实不好就是了。哎呀，这是一群笨犹太人呢、怎么会在圣殿前做买卖呢？搞什么呀？
东莫，你是在看这个主日的感恩祭典吗？是不是那个耶稣要把那个做买卖的轰出圣殿那段？
刚好就是那段啊。
哎，我告诉你哦，其实啊，从剧本的观点来看呢、这个主日的福音啊，一开始就张力十足哦，很有故事性的，而且啊，后面更厉害，所以我觉得这个主日的福音读起来蛮好玩的耶。
我看看你今天怎么了你？
你们现在研究感恩祭了吗？
是啊，老爸，
我经常很感恩，因为我们家从大到小啊，对感恩祭典都很喜爱，这包括喜乐乐一样哦，这天使的恩宠啊，天主的恩宠哦。
这是老爸的带领。
不过老爸，你看哦，这个主日啊，耶稣发大脾气喽。
你们想想嘛，耶稣是随便发脾气的人吗？
当然不是。
不是啊，
那耶稣发脾气当然有他的原因呢。
就算是有原因吧，可是这猛不丁的这么一发脾气也怪吓人的。
多嘛，这座就叫当头棒喝。
当头棒喝，真的？
不信啊，你把整篇的福音念一念就知道了。
我信。可是老爸说了，我还是得念。好，这是圣若望福音的一部分啊。他说，犹太人的逾越节快到了，耶稣便上耶路撒冷去。他在圣殿的外院看见有人在贩卖牛、羊、鸽子，并坐着兑换银钱。就用绳索做了一条鞭子，把众人连羊带牛都从圣殿外院里赶出去，把兑换银钱者的银币倒在地上，并推翻了他们的桌子，对卖鸽子的人说，把这些东西搬出去，不要使我父的圣殿成为商场。他的门徒就想起了经上所记载的，我对你圣殿所怀的热爱如火一样把我烧尽。犹太人便问他说，你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证明你有权做这些事呢？耶稣回答他们说，你们拆毁这座圣殿，我三天以内要把它重建起来。犹太人说，这座圣殿建筑了46年，你在三天以内就能重建起来吗？但是耶稣所说的圣殿是指他自己的身体，所以当他从死人中复活以后，他的门徒就想起来他所说的这些话，也相信了圣经和耶稣说过的话。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便信从了他，但是耶稣并不信任他们，因为他认识所有的人，并不需要谁指证，人是怎样的，因为他知道人心里的一切。这就是这段福音的内容。
好，
一点都没错。照刚才丽莎说的，依剧本的原则来说，确确实实有着很多的冲突跟转折。
的确，
对啊，
的确，你看我们圣经里面耶稣没有发脾气啊，
对啊，
那都是文戏这次的五行，
哎，对，
拿出来了啊，
哎，锣鼓点敲起来，叮咣叮咣的，
点的是五声啊，但是呢，为什么他会激怒？
他是李小龙那一派的
嘞，来拿神。
那我们要看第一个圣殿的一个大概的结构，我们了解一下啊，那圣殿大概这。耶稣这次回的是第三次建书的，第一个呢是在公元前1000年所罗门王盖的
啊，所罗门王
后来就毁了，到公元前600年，他们这个犹太由巴比伦从军回来以后呢，有一个叫鲁巴伊尔倡导开工重新建立起来的。那么第三次呢，那就是说黑洛德新建的， 约略在公元前20年，
嗯，
啊，建到现在，啊，建到耶稣那个时候，
嗯，
啊，那有个戒指还没有完工，还有个小庙还没有完工，
嗯，
所以他这里才讲说圣殿建筑的46年，
嗯，
对不对？
嗯，
那公元前20年，再加上那时候耶稣的那个年龄，这差不多是这个年龄算法，
嗯，
圣殿的最主要一个中心叫做什么？叫做至圣所，哦，那是大司祭进去的地方，其他不能进去，
嗯，
那是一个中心。那院很大，那么最前面的啊，当然大圣至圣所过来的话呢，就应该来讲是以色列人的一个殿院，
嗯，
那是很大，但这里面呢是以色列人可以进去一个聚会所，
嗯，
因为它比较大嘛，
嗯，
那再出来一个院呢，那就是妇女的殿院。那妇女殿院是一个很漂亮的门进去的，那这个是他说那个是以色列的殿院呢，那门大的什么样子啊？那门要推开的时候要20个钻钉去推开关的，
好大，
哦，这门很大，就是这里面这个端严的那个样子。
对，嗯，对，等等等等等等，老爸，啊，你这些是从哪儿找来的资料？
啊？
一定是偷偷摸摸出去玩的时候，
哎，我跟你讲，
哎，
老爸研究这个各种经书啊，
嗯，
他可不是像我们这样念念就算咯，
嗯，
他任何一点点，嗯，你记不记得我们那个时候，哎，说到那时候，
嗯，
对不对？
对对对对，
每次都问老爸什么时候啊，
嗯，对啊对啊，
对，老爸都知道，啊，
这个老爸可能是老爸不什么时候偷偷摸摸出去玩的时候，
嗯，他又不服气了，
啊，你看，
啊，不好好听又让他插嘴了，嗯，安静，
你看安静听，
啊，来，然后再接下去
你得说清楚，啊，讲明白，
啊，那个这个这些里面都没有这个杂乱的事情。
嗯，
杂乱什么？就在妇女院前面，那个殿院呢，叫外邦人的殿院。
哦，
外邦人要去，
任何人可以进去的。
嗯，
当然圣殿小的，外面空地就比较大了。
嗯，
所以这里面呢就开始做买卖了，因为很多人可以进去了，就等于说开放式的一样，
变成个市集。
那最主要卖鸽子。因为你看耶稣不是40天以后就要去取洁礼的时候就要献鸽子什么，
嗯，
鸽子最常用的，
嗯，
或者你麻风病好了也要去求证明要献鸽子的，
嗯嗯，
但是呢有可以献大一点的牛了羊了，但献的越大的话当然你吃就又周到了，所以那里面就有牛羊鸽子就换卖这些牲畜的东西，
哎，马豆你看
大市场
贩卖牛羊鸽子，老爸还说出缘由咯，
嗯，
那个时候的人喜欢吃烤乳鸽，
那再来又什么，再来就是换钱币，因为各地方人要换兑换钱币才能现市场所现钱嘛，
嗯，
那换钱币就像我们去大陆啊去哪里就换当地的币子一样，这个过手中间就传钱赚呢，
嗯，
所以不但是做生意的人来说，连那里面的金丝什么也兼做这种生意，
哦，
所以这是激怒耶稣的地方，
哦，其实不是像文章这么明白，只是外面的人做买卖激怒了耶稣，
嗯，
其实里头的金丝啊，
工作的人员，
哎，
金丝的人，那个圣殿工作，
就那些神职人员都乌七八糟的，所以耶稣生气了，
金丝啦，不是神职人员，
不务正业的人，
嗯，
哈。为钱所迷惑的人，那么把圣殿变成圣殿的场所，不是讲圣殿里面，圣殿场所变成为一个菜市场。
所以你看耶稣的眼光不是放在那一点点外院的地方啊，他，
嗯，
是指因为金丝也受到污染了，
嗯，
所以整个圣殿其实不是圣洁的，
嗯，
所以他是为这样子，
对，
他非常的愤怒，
嗯，他是，哦，他把这些人赶走，其实他的做法就是那种指桑骂槐，哎，打这些人给金狮看，你看你们再不收敛，我一样照打哦。
我决定要听老爸的，
他要讲他的理由哈，就说这是我的户的地方，
嗯，
怎么可以在这做生意？
嗯，
所以他就用了鞭子一样的，是做鞭子打什么，嗯？你看那里很有意思哈，
嗯，
耶稣的人性可爱是在这里的，他打那些牛羊的，为什么打了半天牛羊不会跑掉啊？
嗯，
对不对？掌握得住啊？还有推翻那些，换钱的，
嗯，
钱在地下里还可以捡得到啊。他到了鸽子的地方之后，他怎么讲？
把这些东西
搬
出去，
不要是我。
他没有打他，
没打，
因为他一打了
推一下鸽子飞的，不是的那
都没了，
那做生意本钱都没有了吗？
了，嗯，所以他还是很仁慈
的，爱心
的
在这里。他在愤怒中间，他还有理性的控制你。可是小地方，我们就说，哎，天主的爱，耶稣的爱，多么细腻啊，
嗯！
他告诉你们搬走，搬走啊。为什么要搬走？因为这是圣殿。 那我们都想一推的各子龙最好推的嘛。
嗯，
放到和平哥多美啊，
可是都
找不回来了。
可是就是为了替穷人着想，他一辈子的信念就是为穷苦人谋福利嘛。
对，
所以呢，这里就可以看出来耶稣的人性是那么温和的劝说。
嗯，
啊，温和的劝说跟大力的驱赶双管齐下。
嗯，
哦，他是算是恩威并济。
嗯
啊，但是这里面呢，他是不是把他们清出去的？没有。还有那些瞎了眼睛的，啊，生病缺席
的，
在那边的话呢，
哎，
他还帮他们治病，
嗯，
啊，所以说是非分才的清楚。
嗯，
在这一段里面呢，我们看到耶稣这个是哎，角色的变化很快，
嗯，
啊，那清除恶势力完了以后呢，回归过来，马上变过来，不是变脸变心，心就马上变过来，安慰这些弱小的。照顾他们
弱势团体。嗯，
然后那个犹太人就问他，其实上面门徒想起经上所记载的那段话，那段话他说，我对你圣殿所怀的热爱如火一样把我烧尽。
嗯，
老爸这句不太容易懂。
我对你圣
殿，他指的是门徒热爱他的圣殿还是热爱耶稣呢？
那这一段是讲说啊，门徒就想起这样，我对你圣殿所怀的热爱，像基督一样，基督爱的圣殿。
嗯，
啊，
哦，
因为圣殿就是什么，就他的住所。
嗯，
所以后来经你们给解释，就等于他的身体嘛。
嗯，
对不对？那为什么要讲用火来烧，燃烧一样的呢？就是我的我热情热心啊，爱这个圣殿，因为这是天主的地方。
不过我觉得那犹太人呢，啊，
嗯。
哎，也真是，都已经把他打跑了，他还回头去问他，
嗯，
那你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
啊，对，你说是你说这是
你
父的吗？
凭什么？
你凭什么这样？
你说这是你父的圣殿，这那你是他儿子，
你显神迹给我看，
你显神迹给我看了，你
不
然凭什么打我呀？
犹太人实在是怎么搞的？
不，这很实际的，
对，
你凭什么？你凭什么？
我们常是这样讲，我先逃几步，
嗯，
对，
再
回过来来。
你怎么了不起啊？因为你谁啊？
对不对？
还不能当成讲啊，当前讲会被人家揍。
又打一
跑远一点，
大家再乱退远一点，那回过头再来讲啊。现在我不安全地带，
好人性啊！
哎，来问你一下，你凭什么？
嗯，
好，
嗯，
对。
那么耶稣讲的话是谜，那你去猜。
嗯，
这，如果说在当时来讲的话，
是听不懂的，
听不懂，有讲的没讲嘛？
嗯，
好，但是经上记载。因为我们有时间去考虑，后来去印证，在当时的话呢，他们会犹太人会怎么讲？
嗯，
笑哎，
疯子，
对呀，对对对，
那没无可理喻的一个人嘛，哈。
对，你像他，
他才讲说我们建了46年了，还没有盖完好了。
那你说3000就要把我这个圣殿重建，根本
怎么
可
能嘛？
对，
嗯，所以这个是当时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不了解，我们也不了解，
嗯。
啊，我们观看这个，如果单故事来看的时候，这
故事有点怪
啊，不可能的，
这一半边的怪怪的。
所以耶稣呢，他又这个时候又打了个哑谜给他们猜，哎，
嗯，
你们猜我这话到底什么意思啊？我3天能建好的圣殿是指什么？哎，他又在考验这些犹太人呢，啊。我知道了，犹太人呢，就是受了这么多的磨练呢，他们的脑筋特别聪明，思路特别发达。你看，全世界最聪明的人都是犹太人嘛？
对呀，啊，最好的律师，
最
有钱
的建筑师，
商人、建筑师，
你看，比他
好多都是
彼得·杜拉克也是，对，彼得·杜拉克也是。
我们要讲说，这某些地方我们要这个，崇拜他们啊。
嗯。
当那个以色列复国的时候，
把他们那种爱国的精神，
那种犹太人，回去，台湾有一个教授，他是犹太的律师，他要绿卡的问题排多大棒。那么那天去的是冬天，看犹太的律师啊，很有名的律师，穿的那个大衣啊，里面有补丁啊，挂在那边。那么犹太人呢，很看不起中国人，
嗯，
就是说当我们国家有危难的时候啊，
嗯，
我们是金钱支援，人也要支援，我是2个月我要回去当兵， 为了我们国家，
嗯，
哪里像你们这样子，国家有一点动荡，
都跑了
就开始来骂一顿，
嗯，
啊，我人有很多要用机会教育，骂以后呢，我们这个人会回去反省啊。他本来要留在美国嘛，
嗯，
后来就是绿卡来的时候，他到律师事务所去当面试了给他看，回来现在中部一个大学当教授。
哦，还是真人真事的事，
真的，这是真的事情。你就是说，你不要看到人经过磨练以后会产生毅力，
嗯，
产生悔改，产生自信心，
嗯
嗯，这是真实的事情，是这样子。除了我们赞美犹太人，有个我们觉得该赞美的地方。进了以色列的时候，我最感动的那个他们那一段，就是军队到了那个哭墙的时候，
嗯，
唱的歌，因为他们军队开始进以色列的时候。是音乐家陪伴的一起，一路上叫唱圣歌进去的。到哭墙的时候，那摸着哭墙唱圣歌的时候，传过来，全国人都哭了。是音乐感动人的地方就在这里。
对对对对对对。
不过犹太人的确不懂啊，因为复活这件事情呢，我们在上个主日有说嘛，他们是没有经验的。
嗯。
所以三天内要重建，为他们来讲，那的确是他们
想象不到，
从来想象不到。
对对。
不是他想象不到，是。任何人都想象不到，
嗯，
也许只有天主知道。
嗯，
哦，
还有你看他的这段福音最后的时候说，他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但是他行了些什么神迹呢？在圣经里面并没有那么详细的记载。
嗯，
看了他所行的圣迹之后才信了他，但是耶稣并不信任他们。记不记得我们在经文里面有读到，不见而信的人。嗯，才是真信的人啊，他才耶稣才会啊，等于说是去啊，我真的收你当我的信徒，对不对？看了我做的再信的就
这是多么的多么自己的检讨了啊！
对对对，
这话就对多么想的啊，
反省了，对，嗯，
那个。
对对对，多默是啊，没有错啊，不是吗？
他就是说给多默讲的嘛。
对
啊，对，
说给多默听的。
听的。
哎，我当初起这个名字什么意思？现在不要，我要改圣名，我不要用这个名字，每次都说多默，啊，多默多默，我还拐弯才想过来。
我告诉你，根据老爸所说的，就是你在这个小的时候啊，刚进圣堂的时候，你问题特别多，一会儿问神父这个，一会儿问神父那个，别的孩子还乖乖坐那儿呢，就你问过来问过去，啥都不信，哎。不过多默后来是科学家的主保啊，你也不错啊，对不对？
嗯，好像还不错哎。
对啊，
这，哎，那一个人可以有几个圣名啊？
哦，一个人呢，像我就有两个圣名呢。
哦，
嗯，
那好吧，我再起一个圣名。
那因为你临洗的时候有一个圣名嘛。
对。
那如果你需要的时候，
嗯，
你领监证的时候可以再用一个圣名。
可是不晓得。
不过，我觉得哈，
嗯，
我看到有几个很奇怪的现象啊。像在越南的神父啊，
嗯，
他们的圣名啊，有男的有女的，
都加在一起。
比方说他叫若瑟，
嗯，他前面还加一个玛利亚，
哎，他可能是玛利亚若瑟，
嗯，
啊，像我们有个安德神父，他就是玛利亚安德，
嗯，
所以他那个圣名其实是很长的，
当
然我们还是会叫他安德神父啊什么，可他事实上他整个圣名正式的圣名啊，他还有个玛利亚在里面，
那不是。因为天主教崇拜玛利亚，你把玛利亚关在上面的时候是一样的，不影响你圣名，因为我是玛利亚系列下来的。
那你下次要叫玛利亚多默，
我叫你玛利亚多默啊，那你真是奇怪了。
正等于我们关乎性不关乎性的那种感觉一样，皈依的这样子的话，我们叫因为崇拜我们的圣母，是不是？那圣母摆在前面的圣母，圣名就当做他是我魔幻啊，对着我主保，是不是？多加个玛利亚，不是我。保护的更多嘛，但是你是多么叫活出多么的精神是什么样？跟你活的
多么就是多问嘛，他有多嘛？
你还真多呢。
他不是叫我多
听到多问以后要怎么样？
要反省嘛，
嗯，
要照照着去做嘛。
可是老爸，等一下我问一下哈，是不是男生一定要用男圣人的名字啊？
基本上
在我们这边大概都是这样子，
可是在国外不尽然，对不对？所以。男生跟女生其实都没有关系，用的圣名应该都没有关系。
因为真的来讲，的圣名是代表什么？代表你一个天国里面的一个符号，你是你这个系列一样的。
嗯，
因为圣人是那么多，信徒有多少啊？
对，
嗯，
同名同姓就太多了，别人，那只是一个系列，一个符号，表示说我进了这个圈子以后啊，我是在这个
归你这个家族的。
大阅兵的时候你是哪一排哪一连的容易辨认出来
所以多默就是多默派。
哎，那像你刚才讲的那个神父玛利亚安德那个他是不是到了天上一半这边一半
到玛利亚一半到当然是到安德那边去
我们不谈这个了我们再继续研究看福音有什么没有
他这个我们在他这个我们看到他这个刚才就讲到说他读经二的地方读经二的地方这个他为就是其实这个也是刚才我老爸还没回来之前我们丽莎太太告诉我的说这段福音他有点不太懂啊为什么讲说他说你看弟兄们的确犹太人要求的是神迹希腊人寻求的是智慧而我们所宣讲的却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这宣讲为犹太人的确是绊脚石这个是圣保禄宗徒致格林多人前书里面的记载啊那么我给丽莎的解释是说犹太人就讲了你像看刚才我们在福音里面讲说你行了什么神迹啊你做给我看看呢、啊、他是见了神迹他才相信的没有神迹他就不信所以为他来讲你想叫他相信耶稣是人子对他来讲真的是一个绊脚石你把他摔倒好了他都不会相信是不是这样讲老爸
我们可以这样讲你看这三个他引用过来的呀犹太教去了神迹
对
那么耶稣有写很多神迹就治病的那部分啊那这个五饼二鱼的这个啊这一次就有了啊那这神迹不有了啊那么希腊人呢寻求是智慧对那看你后面来讲说啊基督是大能他有神迹那么跟天主的智慧还有智慧啊你们这几个民族的人所看到只是要求一部分耶稣是大全科都包括在里面了那么因为他是全部的那你们要求的是部分的而且呢绊脚是什么因为他是宣扬的是全球性的人民的信仰的中心不是说他是犹太国王的身份下来他接纳外邦人接纳你排斥的人不是你所期望的变绊脚石在搅乱了我们一个期待我们期待的你像又不像是不是那我们怎么教我们自己的信徒呢用犹太的眼光
以犹太人的眼光来讲对
那这个是一个阻碍是吧那我们就让很多犹太人呢相信他的神迹那么多人来听他的道理那么多人接受他神迹治理那是不是说就等于说犹太的信徒都归到这边来了那当然是绊脚石就像政治上讲的要把那石头移开嘛
对
那就把这石移开因为这个角度来看因为他所显的神迹是他们所期待的墨西亚他又不承认是墨西亚的时候不能够领到他们去要求他们做的革命工作
对在当时耶稣可就是这些犹太人的绊脚石了他们要做的事情他就是因为有了他就不能做了
那老爸在这个主日里面还有个重要的是读经义他读经义其实讲的就是我们的十诫嘛
对好那我们现在来讲说十诫跟这有没有关系有关系你守十诫那就心就清了对不对那现在这个福音的主题是什么应该来讲说是耶稣洁净圣殿把圣殿弄干净
洁净圣殿
那再跟他再解释说耶稣把圣殿搬到比作自己身体那洁净我的身体从我的身体耶稣圣体就是洁净那洁净的方式是怎么洁净那就是世界引进来就洁净
所以老爸福音告诉我们的是我们的目标然后读经告诉我们的是手段方法
在哪里
跟步骤是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所以两个呼应起来的话呢就是当你做完这些事情你就可以达到重建你自己的目标
那就是我们的圣殿就清了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在讲说耶稣既然把身体当作圣殿那我们常常讲说希望耶稣进到我们心里面圣诞节我们都是听的
对
听的心让耶稣进来住对不对那我们这个也是圣殿呢那我们也要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变成圣殿 那耶稣到每个地方都有他的行宫，都可以住的地方。
哦，
那就要讲说世界更重要了。
嗯嗯嗯嗯嗯，
所以他引申过来，他用清洁大环境到变成说清洁
每一个人自己的环境。对，
所以我们在看读这个福音的时候，我们在研读福音的时候啊，跟前面的这个读经一读经二哈，一定要设法把它连贯起来看。哎，所以我就觉得咱们老爸小时候读那个什么连连看呢，他一定很厉害，他都能把它都连在一块，然后一块出来了。
多么
是的，
不用设法，他本来就连在一块的。好讨厌，他哪里
不是
哪里，
我所谓的设法，我所谓的设法是说，他并不知道这个中间的关联，他这个连接的系带在哪里。
对，所以老爸呢，
系带找出来
是我们最好的牵引。
对，他就是那根绳子。
对啊，
爸，那根绳子后来做成鞭子是打人用的。
打多么的？
不是打多么，是打那个
打那些在圣殿里头做买卖的人。
对，你真的讲到这个绳子真的是可以清洁的呀，因为你看我们以前晒棉被的晒什么东西啊，都用东西打嘛哈。
对对对。
那么那在那个是蒙古他们那边的那些，他们那个东西那个他没有洗，都是靠太阳啊。那真的他只有牛鞭最好的
打
嘛，
紫外线杀菌
啊，打一打都就打掉了的。
对，
掸灰哈。
掸灰。
所以鸡毛是掸子，鸡毛掸是要
掸
掉的啊。那鸡毛掸子也可以做鞭子啊。
嗯，把毛拔掉了就打。
小的时候那个就是肉吃炒肉就。
还讲了还讲。
不过老爸，我们从实际来看呢，其实千古年来啊，很多事情是不变的。
对，
孝顺父母啦，不可杀人啦，不可奸淫，不可偷窃，不可作假见证啊，不可贪图别人的财物，不可以贪恋别人的妻子，还有别人的一切。其实为现在生活来讲，我们的法律好像也就这样来的嘛。
我想世界就是我们的道德标准嘛。
嗯，
那我们把它归纳起来讲，就是我们现在来讲的礼义廉耻，包括在里面。那守着那个礼义廉耻啊，所以我才不跟你讲说的罪是是非吗？不守礼义廉耻的就是罪啊。啊，那礼义廉耻什么？就是世界中化在里面了。
对对对。
啊，我们非礼勿视，非礼勿什么，勿大堆，都不也都不。那世界这里很简单，就是不要什么，不要肯定告你，不可以做，不可以这样做，很明白的。
嗯嗯嗯。
啊，那到后来新月这个翻译过来说，就比较含蓄一点了，
比较复杂一点。所以他写的时候呢，比方说，不可以。什么第六天要劳作做一切事，但第七天你就要这样。他这个写的很有意思啊。你比方说我们要孝敬父母啊，他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在你的天主上主所赐给你的土地上延年益寿。来告诉你，孝敬天主是有好处的，
就是你要生孩子
可以延年益寿。
嗯，
所以他这个就像老爸讲，就是说他后来用很文言的方式，就是比较委婉的方式，
对对对，
来书写。其实为现代人讲啊，
简单就好，
简单就好。而且呢，
这个短，
我觉得这个蛮好的，就是说不可做什么，
不可
对，
哎，直截了当的告诉他。尤其现代人真的是要棒喝。
对，哎，那我们中文把它写得更好，不可改成一个字勿。哎，我记得小的时候，那时候在教堂啊，我们上药理问答的时候啊，那时候的老师教我们背这个十诫啊，一心忠于天主，在万有之上；二无乎天主圣母，以发虚誓；三守三立，主事孝顺父母；五勿杀人；六勿行奸淫；七勿偷盗；八勿妄念；九勿怨他人；七勿贪他人财物。哎，这十个就这样子，哎，呼噜呼噜就背完了，一背到现在。
那个，如果上下的哎，荣誉卡拿过来，
画一个圈圈。
对对对对对，哎，以前真是这样子哦，你背读完了以后，老师就再把你。盖一个证，哎，
将来圣诞节时候有好礼物，
一学期完了就可以多少个证，哎，就可以那个。
那现在我们再看在这里面哈，我们在这讲说，世界是一个骨干，
嗯
啊，我们所讲的圣经的话呢，无形中间它都含在这里面了。那耶稣没有强调的原因的，因为他在做，你慢慢去看耶稣的行为，
他一直
在
做，
他在做中间的话呢，哎。他从来不做这些，不忘这些规，对。那么他不是说教式的，他是身体力行的。
对，就像他这个孝顺父母这个哈，你像这个圣母跟他讲说，哎，这家人酒喝完了，您给他们弄点酒来吧。那耶稣也没说什么事，你不要管，你不要管我的事情，到了我该做的时候我就做了啊。但是他也还是照着 圣母的吩咐去完成了这件事情，他只是告诉圣母说你不要操这个心，时候到了我就会做了啊。所以他基本上来讲他还是很孝顺，表面上看起来好像说哎呦他跟马圣母唱反调，那实际上呢他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是告诉圣母说妈你别操那么多心了，时候到了我会做的，就这意思。
多么对酒的印象特别深，
永远深刻。
那我们再举一个例，比如讲说哈，你看耶稣有没有讲不可贪图别人的房屋，对不对？
对，无贪贪财物。
他自己感叹什么？怎么感叹呢？虎有穴，鸟有巢，人子没有睡有枕头的地方。他就说我是这什么都没有，但是他没有贪图。他用这个一句话或者他的行为就来表示。
哎，听老爸一句话，可是哎呀，获益良多，老爸，谢谢。老爸的话，
我们晓得这个是自省期，叫我们反省啊。那个因为表示什么？我们过错很多，那过错了怎么办呢？所以爱因斯坦的行为可以做我们一个榜样。爱因斯坦他接受那个普林顿大学的时候哈，那个助理的那个来帮他啊做一个办公室，就请他去看办公室，他问他需要什么东西。他说我需要一个桌子，一张椅子，啊，还有呢，书写的文具，啊，最后讲什么？哎，还有很重要，大的自知肉，啊，可以把我的过错呢万里描放。那如果我们有这种的，像爱因斯坦这种的那个精神的话，就是我们有过错，利用四旬期呢把它抛出来。